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阵子呢，我们都在跟着张道明牧师呢来去学习以赛亚书。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充满了盼望，非常高兴啊？特别我们看见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关于他的预言的时候呢，我们觉得非常的安慰。那么在过去呢，我们学到呢差不多第42章的时候呢，我们讲过在以赛亚书里边呢，从42章一直到53章里头呢，一共是插进了四首仆人之歌的。那第一首的仆人之歌呢，是出现在42章的1到4节，第二首的仆人之歌呢，是出现在以赛亚书的49章1到6节，第三首的仆人之歌呢，就是出现在50章的4到9节，而第四首的仆人之歌呢，就出现在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那第一首的仆人之歌，第二首的仆人之歌，我们都已经呢学过了。那么今天和下一回呢，我们就要来去看仆人之歌的第三首和第四首的仆人之歌了。现在呢，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张道明牧师，他来为我们讲解以赛亚书的第25课，他就会讲到第三首的仆人之歌，他要讲的经文呢就是50章的4节到9节。
这卷先知书有小圣经的美誉，书中对弥赛亚有最清楚的预言。这卷书的作者宣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描写神的救恩普及万国呢？请听张道明牧师为您主讲以赛亚书。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再一次深深地感谢天父他自己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可以一块儿的学习圣经的话语。在这个先知书当中，我们今天所研究的已经进入第25课了。在这个第25课当中，我们要进入仆人之歌的第三首。我相信在从前我已经跟您看过第一首跟第二首，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做一点的准备啊。那么第一跟第二首呢，都是开始讲到呢，就是说我的仆人以色列。所以呢，直到今天呢，整个的犹太民族呢，都说以赛亚书里头那个仆人呢，其实就是他们整个的民族。对，他们所讲的是对的。但是不要忘了，这一个仆人之歌呢，不单只是指现在的以色列人，而且呢，逐渐呢，这一个从整个民族的方向呢，已经开始进入个人的方向。所以呢，我们从第一首、第二首里头呢，就开始看见有一些地方呢，是不能够用整个民族去解释的。比如说，在第一首当中，他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那么这两句话呢，只能够用在一个人他对人的爱心，就是说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他的爱心是如此的仔细，是如此的深入，这个怎么可以用在整个的民族的身上呢？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很放胆的这样说了，就是开头的时候没错，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是整个民族呢，都是神的仆人。但是逐渐呢，这个神的仆人呢，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变成了一个个人。这种情况的发生呢，现在我们今天就要开始研究他的仆人之歌的第三首，总共呢只有四首， 啊。这个第三首呢更加的明显了，到了第四首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不这样很清楚的说，这个第四首的仆人之歌呢，就是下一次我们要看的那个，就是一个整个是受苦的仆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不说那是完完全全啊，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能够不在这个开头的时候呢先让你有一个很深入的准备啊。而且呢在整个的仆人之歌里头呢，在整个的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观念当中呢，有一个相当错误的观念。没错，神呼召了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以至于呢成为今天的犹太人，成为今天的以色列人。没错，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他们蒙了神一个很大的恩典，以至于他们今天在世界上，他们真是呢世界重要的一个民族，许多的国家因为善待犹太人以至于蒙福，许多的国家因为恶待犹太人以至于他们遭遇很多的羞辱的事情。但是不要忘了，在神的心念当中，并不只是单单的一个犹太人，并不只是单单的一个以色列民族，他说将来啊，我要透过你这个民族，要透过亚伯拉罕你的后裔啊，你那一个后裔，单数的一个后裔啊，他说呢将来要祝福整个的世界。而这个单数的独一的后裔是谁呢？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呢，没有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很清楚的要在这个地方再一次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说那个普世救恩论啊，就是整个世界都要得救，都是要靠着主耶稣基督自己得救的那一种的讲论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出现的，在这个仆人之歌里头也一再的出现。好，今天我们就要进入呢这个仆人之歌的第三首了。这个第三首呢，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50章第4到第9节。所以呢请你先把圣经呢把它翻开，我们待会儿回来的时候呢就仔细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让神的话语呢进入我们的心灵当中，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吧。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9章6节。
请看以赛亚书第50章第4到第9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隐瞒。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今天我把这一段的经文呢分成三段跟您分享。第一段呢就是说耶和华神呢是怎么样在这个仆人的身上加上了他自己的一点的恩赐。昨天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谈话，在一个聚会完了之后，他呢就觉得呢神在这个聚会当中呢给他有很大的感动，所以在这个聚会完了之后呢，他就特别的找我谈话。我就坐下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跟他谈，他就问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 张牧师，我常常心里头呢有一个感动，就是要把自己呢百分之百的奉献在主耶稣的手中，那么而且呢在以后的日子呢专心的以传道祷告为事的，以祈祷传道为事。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不再在这个世界上呢做其他的工作，专门呢做一个传道人。我知道这条路不容易走，我也知道呢这条路呢要受很多的痛苦啊，要吃很多的苦，但是呢我一直心里头有这个感受，但是我现在呢就不敢很肯定的说神一定是这样的呼召我。他说，张牧师，请你帮我一个忙，要看看在我的身上到底啊有什么条件啊，有什么感动，或者是有什么印证是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我看着这个年轻人就觉得很可爱啊，神实在是在他身上做了很重要的工作。然后呢我就跟他分享，我说呢大概有三点呢你是可以仔细的祷告跟思想的，也可以跟你教会里头的属灵的长者或者是传道人他们分享，看看他们里头的感动是不是跟你的感动是一样的。我说第一呢就要看你里头的负担，比如说你做一个传道人啊，传道人主要的工作就是传扬神的话，而且呢照顾那些群羊，你对神的话是不是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呢？你是不是觉得神的话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呢？除他以外没有其他的事儿可以感动你呢？那么第二就是对于人的灵魂这一方面，你也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呢？假如你只不过把那个做一个传道人当做一种职业看法的啊，因为我的职业上要讲道，所以呢我就一定要学习圣经的话语，假如真是这样的时候，我劝你还是不要做。因为呢做一个传道人呢不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啊，他必须有神的负担才可以做的，这是第一个大题目。第二个大题目呢就是你要看看你周围的人他们是不是心里头也觉得你应该是一个传道人。那么第三呢就是我特别的讲到，我说我常觉得呢在你身上的那个神所加给你的恩赐呢，这个是不是是神给你的，这一点呢也可以证明到底神有没有呼召你。比如说你讲话了你表达了，你关心了，甚至于你写文章了，这些的恩赐是不是都已经加在你的身上了？假如你根本没有也不行的话，那我看你暂时还是等一等。那么这个就讲到恩赐的问题，我相信很少人讲到这一方面的事，但是我在这么长久的那个牧养的工作当中呢，我觉得这是真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假如你没有或者是你要讲到你没有讲到的恩赐，但是神可以加给你啊，因为他要用你嘛。所以这里头呢我们看见神的仆人呢一定有一个神所赐的恩赐的。你看第四节，他说主耶和华赐给我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用言语扶助那些疲乏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他讲话呢有神让他讲得清楚明白的一个恩赐在里头。那么另外呢，主每早晨提醒我，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像那个受教者一样。第五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换句话说呢，就是有一个灵敏的耳朵，听得懂神自己的话。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啊，比如说我们看圣经也看得明白，有一些新的亮光是这个礼拜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诶，这个灵敏的耳朵可以用这个说法了，就是听得懂神的话，诶，这个也是一个恩赐。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相信呢你跟我呢一定要看得准的。所以耶和华的仆人呢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定有神的呼召，而在神的呼召方面呢，神一定要负责，是吧？神要用他做一个讲道的，一定要赐给他会讲的舌头，神要用他做一个领受的啊，先领受了神的话才讲出去的，那么那个领受呢，就是一个开通的耳朵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他的身上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恩赐。第一个恩赐呢，就是他有一个会受教的舌头，就是说他不单只听人家讲话，而且呢他自己也可以表达的。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他有一个开通的耳朵，就是说他每一次读经祷告的时候，思想的时候，听到的时候，神就让他听见他自己的声音啊，以至于呢他可以跟其他的人呢分享神的真理。这两件事呢，我相信是作为一个耶和华的仆人呢最基本需要的一些的恩赐。那么其他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们是唱歌的啊，那么他们唱的一定很美啊，他们的诗歌呢一定可以荣耀主啊。那么有些人呢是做安慰的，他们的安慰的方法呢也一定可以呢带人进入更深更美更丰富的那个境界去。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呢第二个大题目了啊。第一个大题目呢，就是他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呢有一个领受的，就是那个恩赐的啊。那他的恩赐是什么呢？这是第一个大点。第二个大点呢，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呢他是怎么样领受的啊。我深深的觉得作为一个耶和华的仆人呢，他不能够骄傲，对不对？我相信你非常的同意我现在所讲的这句话，而且呢他必须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他有一个准备顺服在神面前的灵，他准备呢要受苦，他准备呢被人家反对，他准备呢他过一个孤单的生活等等啊，但是他必须呢非常的谦卑。那么这许多呢就是他在神面前的领受了。那么第一呢就是这个仆人的领受呢，第一他的领受呢是每天都有领受的，而且是每天每早都有领受的。请看第四节啊，他的下半句下半节是这样说的，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第五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现在呢要注意的就是说，耶和华神每一个早上提醒他，每一个早上就好像把他的耳朵拉开一样，让他能够听见。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传道人，但是无论如何你是一个全时间以祷告传道为事的人呢，还是一个普通的平常的一个基督徒，无论你是哪一种人，我总相信呢神一定要对你讲话，神一定要让你听见他所讲，而且神一定要使用你把今天神对你所讲的话传扬出去。就好像现在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一样，今天我们所学习的那些真理，神要使用你传扬出去。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请你听我的劝告，你千万不要把今天所吸收的仅仅留在你的心田当中，这是不行的，你必须跟其他的人分享才行。这样的时候呢，不单是你丰富了你自己所领受的，而且呢你实习了你所信的所领受的，这样那个你所信的那个真理呢才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啊。所以呢这个人是每天早晨提醒的，而且呢他因为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有一个受教的舌头，所以呢他就可以讲了，他就可以跟其他的人分享了。你看第六节啊，他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隐面。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觉知的有一个 谦卑受教的心，有一个能听的耳朵，有一个能讲的舌头，他准备好人家对他的反对，他准备好人家不听他所讲的话，他准备好要不好意思，甚至是可以这样说了，他就是厚着他的脸面准备面对困难。这也是呢他自己从神面前的领受。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你看主耶稣，他是被骂不还口的，被打不还手的，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兵丁，对他的身体引起了何等大的残酷的痛苦，但是他竟然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祷告。这一种除了只有神儿子才能够产生的这种爱跟秉直，我们跟随主耶稣的人，我相信我们也应该有啊。所以呢，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除了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之外呢，也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再讲一次，到了这个时候也不再是一个民族的话了，因为这个地方呢很明显是单单的对这个仆人所讲的话。好，现在我们进入我们今天这一课的最后一个大点。这个最后一个大点呢，我就给他提一个题目呢，叫做仆人的心智。仆人的心智啊，就是他的心里头有什么准备好的地方，他准备面对的呢？那么刚才第六节里头呢，我们就看见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他说，人打我的背，我就任他打吧，人把我的那个胡须，我就任他拔吧，人家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就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呢面对反对的事儿。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也同样的有这样的心智，好不好？因为主耶稣说，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我们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呢，我们就应该面对我们主，我们的老师，他所面对的，他所面对的是什么呢？是人间最痛苦的羞辱。那么我们面对羞辱，也是本分，也是应该，也是绝对有的一件事。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得胜有余吧。那么第二个心智是什么呢？第二个心智呢，就是坚固。请你呢，看一看第七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逼不至蒙羞。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仆人，主耶稣的心就可以满足了。我也知道我在我们中国当中有很多爱主的仆人，他们一生一世也是常在受苦难当中。在我们从前的许多的先人啊，他们信主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他们受了许多的苦难，但是呢他们的脸面呢，在那些抵挡的人的面前呢，好像坚实一样。就是说他们不求饶的，他们不退后的，他们不需要降低自己的身份的，他们是耶和华的仆人，就是耶和华的仆人。那么既然是耶和华的仆人，他的主人要为他出头，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也应该面对许多的困难，就好像他们一样，我们的脸面呢好像坚实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不至于蒙羞的。那么最后的一样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的信心。他一再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必帮助我啊，请你看看下边的那一段的经文，第八节呢，也是说他仍然站在那些抵挡他的人的面前呢，他不羞愧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有绝对的信心，他知道他今天所信的是谁，他也知道他是为谁做仆人，他更知道他所面对的许多的困难，所以呢，他好像坚实一样，他站在神的面前一点不退缩。既然一点不退缩的时候，他说神一定帮助我。请看第八节，他说你们跟我作对的时候，好，站过来跟我面对面的作对吧。 啊，你们要抵挡我的，好，过来呀，我们都站在耶和华的面前，看他怎么审判我们。请看第八节，他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与我争论的可以与我一同站立，与我作对的可以就近我来。第九节，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够定我有罪呢？其他的人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就是说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你看见在这个仆人身上有这么重要的一些能力吗？这些能力就是他从心里头开始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智。所以我所爱的，假如今天你也落在为主受苦、为主付代价、为主不顾一切的这种光景当中的时候，继续吧，主要与你同在的。我真是愿意为你祷告，我真是愿意知道你的光景，所以我是何等的盼望你可以写信给我，我也可以把我手上的一点小小的礼物，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的研读的纲要也寄给你，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就更加亲密了。愿主与你大大的同在。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道书3:11。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现在今天这一课呢，就上到这个地方。我做一个总结好不好？在这一课当中呢，所用的经文呢，就是第50章第4到第9节。但是在这里头呢，就有三个大的题目啊。第一个大的题目是仆人的恩赐，就是神加在他身上的恩赐。在这个恩赐当中，我们看见有一个会讲话的舌头，也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啊，开通的耳朵。那么第二个大题目呢，就是仆人他怎么样领受神的话的，他是每天每天每早每早领受的，是不断不断的领受的，感谢主。当然他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他才可以有这样的领受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讲到这个仆人他的心智的问题。在这儿呢，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也有一个坚固的心智，就是说我站在我的敌人的面前，我的脸面呢好像坚实一样。那么最后呢，有一个很可爱的信心的心智在他里头。那么有两个问题呢，请你好好的回答一下好不好？请你写信给我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你的答案。第一呢，就是这个第三首的仆人之歌有什么特点呢？请你告诉我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仆人呢，他的心智到底是怎么样的？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请通知其他的弟兄姊妹，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继续呢进入这个仆人之歌的最重要的一首，就是第四首了。再见。
谢谢张牧师的讲解。已经为你预备好以赛亚书的大纲的笔记，是张道明牧师呢特别为你准备的，欢迎你来信索取，写给呢张道明牧师收就可以了。愿主祝福你，下回见。